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 AI 产业格局到法律诉讼，从债券市场到国际地缘冲突，我们一条一条来梳理。先说说最重磅的， Anthropic 公布了 Claude 文本水印的技术细节，同时二季度营收据报超过115亿美元。这两个消息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技术上的克制和商业上的激进形成了鲜明对比。
冰糖，我先打断一下，水印这个事我看了原文， Anthropic 自己承认水印在代码和事实性文本中稀疏分布，而且全文重写后水印就消失了。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学生用 Claude 写论文，把句子稍微改写一下，水印就没了。那这个水印的实际约束力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声明姿态，而不是真正的技术防线。另外，115亿美元季度营收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年化就是460亿美元，这个体量已经超过很多传统软件巨头了。
你提到水印的局限性，这确实是 Anthropic 自己都承认的。原文说水印只显示 Claude 可能参与生成，注意是可能不是确定，这个措辞本身就留了很大的余地。在代码场景中，水印稀疏分布意味着程序员用 Claude 写代码然后修改基本不受影响，这其实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平衡，既要满足监管和内容溯源的需求，又不想过度影响用户体验。至于营收， CNBC 的报道明确标注了据报， Anthropic 官方还没有发布确认声明，这个数字我们暂时只能作为参考。
那么来追问一下， Anthropic CEO 大肉奶今天还发了一条社交媒体，说开放权重不是充分解决方案，还提到 AI 领域存在信任危机。这个表态放在 Grok 被用于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的诉讼背景下看就很有意思了。一个怀俄明州的女性加入针对 AII 的联邦诉讼，指控继父用 Grok 把她11岁时的一张照片加工成7000多张儿童性虐待图像。这个案件如果被批准为集体诉讼，对 AI 图像生成工具的安全防护要求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你觉不觉得阿摩代说的信任危机其实就是在回应这类事件？
确实，这两件事儿放在一起看， AI 行业面临的信任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回到那个诉讼本身，原告方正在申请集体诉讼地位，这意味着如果成功，可能会有更多受害者加入。继父在执法部门查获图像两天后自杀身亡，这个细节让案件更加复杂。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是 AI 工具提供者是否需要对用户的恶意使用承担法律责任。目前美国法律在这个领域还没有明确的判例，这个案件可能会成为标杆。另外，华盛顿邮报今天还报道了国会议员和助手在用 AI 写演讲稿和新闻稿，几乎没有监督。你看，一边是 AI 被滥用，一边是立法者自己都在无规范的使用 AI， 这个反差挺讽刺的。
说到监管，我觉得今天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债券市场那条消息，债券交易员对 AI 公司约700亿美元的影子信用感到担忧。这些或有负债没有出现在主要 AI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可能在最糟糕的时机变现。冰糖，你能给听众解释一下影子信用到底是什么吗？我理解它有点像表外担保，比如数据中心建设的担保、长期采购承诺，这些平时看不见，但一旦市场环境恶化就可能变成真实债务。民地达本周还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融资合作，这个杠杆规模是不是有点吓人？
你理解的基本准确，影子信用就是指那些不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实际债务的担保或承诺。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家 AI 公司跟数据中心开发商签了长期租约承诺，这个承诺在会计上可能不需要计入负债，但如果 AI 公司经营不善需要提前解约，违约金就是一笔实际支出。债券交易员担心的正是这类隐性负担。Bloomberg 的报道提到，这些或有负债可能在最糟糕的时机变现，也就是市场融资环境收紧的时候。这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账面数字不等于真实风险是同一个道理。
那我来借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Nvidia 正在洽谈向软银支持的 SB Energy 投资最高30亿美元。 SB Energy 是数据中心开发商，背后是 OpenAI 在俄亥俄州的大型园区项目。注意，这条消息来自 The Informate 的匿名信源，单一来源，还没得到官方确认。但如果我们假设它成立，这意味着什么？银币大从卖芯片延伸到投资数据中心， AI 产业链的纵向整合正在加速。 芯片巨头不再满足于卖铲子，还要参与挖金子。这种整合对中小型 AI 公司来说，是不是意味着算力成本会进一步集中到少数巨头手里？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NVIDIA 投资数据中心开发商，表面上是财务投资，实际上是在锁定未来的算力需求。 OpenAI 在俄亥俄州的大型园区项目需要海量 GPU， 如果 NVIDIA 通过投资 SB Energy 间接参与这个项目，就能确保自己的芯片在这个园区里被优先使用。这对 NVIDIA 来说是战略布局，但对其他 AI 公司来说，可能意味着算力获取的溢价空间被压缩。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消息属实的前提下。我们再看另一个整合案例， SpaceX 正式完成对 Cursor 的收购。 Cursor 是 AI 编程工具领域的明星公司，被航天公司收购，这个组合确实出人意料。
可是不是被 SpaceX 收购，我第一反应是程序员们怎么看，可是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路线会不会因为归属是被实测而改变。 TechCrunch 的报道没有提供太多细节，只说收购已经完成，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Spaces 收购可视可能是为了内部软件开发的效率。航天领域的软件系统极其复杂， AI 编程工具能显著提升开发速度。不过对可视的开发者用户来说，产品方向的确定性就降低了。另外，今天 GitHub 趋势榜上还有一个跟可视相关的项目，可视斜杠 Pullings， 提供可视插件规范及官方插件集合，今天新增的149个 star， 这说明开发者社区对可视的关注度依然很高。
说到开发者社区，阿里开源模型的下载量数据今天也出来了。过去六个月，阿里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累计超过30亿次。Hugging Face 数据显示， Google 同期只有 4.18 次， Meta 是 2.27 次。这个差距不是一点半点，是数量级的差距。白话，你觉得这个数据说明什么？是中国开源模型真的在技术上有优势，还是说下载量这个指标本身有误导性？
冰糖，这个问题问得好。下载量高不等于商业变现能力强，也不等于模型质量最好。阿里开源模型下载量高，可能跟它的授权策略、多语言支持以及在东南亚等市场的推广有关。但30亿次这个数字本身确实说明，中国开源模型在全球开发者社区的实际采用率已经形成了显著领先。这对全球 AI 开源生态的竞争格局是一个重要信号。不过我们也要注意，下载量是可以刷的，而且很多下载可能来自自动化脚本或重复下载。ArguFace 的数据虽然是最常用的参考，但也不是完美的。我更关心的是，这些下载有多少转化成了实际的商业应用。
你提到商业应用，正好 Anthropic 的营收数据可以做个对比。 Anthropic 一个季度115亿美元营收，说明企业级 AI 需求确实在爆发。而阿里开源模型的下载量虽然大，但开源模型的商业模式通常是靠云服务、技术支持、企业版授权来变现，跟闭源模型的订阅制收入逻辑完全不同。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恰恰说明了 AI 产业的两个不同维度，闭源模型靠产品化赚钱，开源模型靠生态化扩张。对投资者来说，理解这两种商业模式的差异，比单纯看下载量或营收数字更重要。
说到投资，我们得聊聊今天金融板块的其他消息。美国信用卡债务升至 1.26 万亿美元，接近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在 AI 产业高歌猛进的背景下显得特别刺眼。一边是 AI 公司融资规模动辄百亿美元，一边是普通家庭信用卡债务逼近历史峰值。这种结构性分化是不是意味着 AI 热潮的受益者其实非常集中？另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快速消耗也引发了专家担忧，可能损害储存石油的延续结构。这条消息跟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叠加在一起，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
你提到的结构性分化确实值得深思。 AI 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NVIDIA 一家公司就宣布了5000亿美元的融资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家庭的财务压力在持续上升，信用卡债务 1.26 万亿美元接近历史最高纪录。在高利率环境下，这个数字意味着消费者的利息负担非常重，这对 AI 产业来说也是一个间接风险。如果消费支出因为债务压力而放缓，企业营收增长就会受影响，最终可能反过来影响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至于战略石油储备， CNBC 的报道说，快速消耗可能损害盐削结构，这不仅是能源安全问题，还涉及基础设施维护成本。
那我们再转到国际板块，
印尼佛罗勒斯岛发生 7.7 级地震，至少47人死亡，救援因道路中断受阻，这个伤亡数字可能还会上升。另外，伊朗副外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属于伊朗，反驳特朗普关于该水道很快将成为美国领土的说法。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又一艘船只遭到袭击，冰糖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对全球油价的影响，你能展开说说吗？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每天通过这里的石油约占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三分之一。一旦这个通道的通信安全受到威胁，油价会立刻反应，航运保险成本也会飙升。伊朗副外长的表态实际上是在回应特朗普的挑衅性言论，这种言辞对抗本身就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对普通消费者来说，霍尔木兹局势紧张意味着油价可能上涨，进而推高通胀。而对债券市场来说，地缘冲突加剧会让投资者更倾向于避险资产，这跟 AI 公司影子信用的担忧叠加在一起，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风险重估。
说到风险重估，我们来看看今天 GitHub 趋势榜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项目。排第一的是 Codedims 斜杠 Code， 四个几种经营 Code。 第二个是课后的社交岗 Coderis， 今天新增599 star， 但公开说明有限，只提供了核心包的 Remi 路径，没有具体功能描述，这个项目信息不完整，我们就不展开了。排第二的是 Kazuyuberry 斜杠 Edagram Design， 为 Klato 提供29种编辑级图标类型，采用自包含的 HTML 和 SVG 实现，不使用阴影或 Mermaid 生成。冰糖这个项目有意思，它说明开发者社区在围绕 Klato 构建生态工具，这对 Anthropic 来说是个好信号。
确实，围绕 Cloud Code 的生态工具越来越多，说明开发者对 AI 编程工具的接受度在提升。另外，今天趋势榜上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项目。 Cactus Compute 斜杠 Needle 是一个14兆字节的基础模型，面向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和机器人等小型设备，今天新增547 star。这个方向代表了 AI 模型的小型化趋势，不是所有场景都需要大模型，端侧推理的需求正在增长。还有 Mankashan Kapini 斜杠 Soup， 通过单个 M 文件微调1000，可以在四级字节显存的笔记本 GPU 上训练八字节模型，这对个人开发者和学生来说是个好消息，降低了模型微调的门槛。
说到降低门槛，西舍拿的斜杠 Eagle Eye 这个项目也值得提一下，它为 AI 代理提供最快的浏览器自动化运行环境，可共享登录状态且不打扰用户，零成本零配置。这个项目的定位是让 AI 代理能像人一样操作浏览器，比如自动填表、点击按钮、提取信息。如果这类工具成熟了，很多重复性的网页操作都可以交给 AI 代理来完成。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 AI 代理在浏览器上的操作权限越大，安全风险就越高。如果 AI 代理被恶意指令劫持，可能泄露用户的登录凭证或敏感信息，这是我们在使用这类工具时需要警惕的。
你提到安全风险，让我想到今天法律板块的另一条消息，国会议员用 AI 写演讲稿和新闻稿，几乎没有监督。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显示，议员和助手在使用 AI 工具处理选民邮件、起草文件，但缺乏明确的规范框架。这引发的问题是， AI 生成的政府文件如果出现错误或偏见，谁来负责？另外， AI 在政府场景的透明度要求跟 AI 在浏览器自动化场景的安全要求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当 AI 开始承担更多责任时，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说到问责机制， Anthropic CEO 达尤麦代提到的信任危机就更有深意了。他一方面在为自己的模型辩护，另一方面承认 AI 领域存在信任问题。这种矛盾的表态恰恰反映了 AI 行业目前的处境，技术能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社会规范和监管框架的建立速度。对普通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在使用 AI 工具时需要保持警惕，不要盲目信任 AI 的输出。对开发者来说，这意味着在设计 AI 产品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安全性和透明度要求。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主题。今天的新闻组合呈现一个清晰的主线， AI 产业正在从模型竞赛转向基础设施与信任竞赛， Anthropic 的营收增长和潜在 IPO， NVIDIA 对数据中心的投资意向， SpaceX 收购 Cursor， 阿里开源模型的下载量，这些事件共同指向 AI 产业的资本密集化和整合加速。与此同时， Grok 被用于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的诉讼， Anthropic CEO 提到的信任危机，国会山无监督使用 AI， 则提醒我们 技术能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社会规范和监管框架的建立速度。
冰糖，我再补充一个今天的今日概念，影子信用。这个概念对理解 AI 产业的隐性风险特别重要。债券交易员担心的700亿美元影子信用，指的是那些不直接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变成实际债务的担保或承诺。比如数据中心建设的担保、长期采购承诺等。这类负债平时看不见，但一旦市场环境恶化，他们可能在最糟糕的时机变成真实负担。理解这个概念是理解账面数字不等于真实风险的第一步。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公司的财报附注，看看有没有或有负债或担保承诺相关条目。不需要读懂全部，只需要知道资产负债表之外还有风险这件事儿存在。
这个建议很实用。另外，今天还有几个值得继续关注的线索， Anthropic APO 的进展和估值预期， NVIDIA 对 SB Energy 的投资是否正式落地， Grok CSM 诉讼是否被批准为集体诉讼，美国振率石油储备的消耗速度与油价反应，宇树科技 IPO 的时间表和估值，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全球油运和保险市场的影响，这些线索我们会在后续的日报中持续跟踪。
最后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月报里有一些信息需要特别注意信息边界。NVIDIA投资 SB Energy 的消息来自单一信源，尚未得到官方确认。Anthropic 营收数据来自 CNBC 援引的报告，官方未发布确认声明。另外，今天我们没有纳入 ChatGPT 网页份额下降的数据，因为来源是第三方图表站，不是一手来源。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辨别信息的可靠性比获取信息本身更重要。
起点的播客就到这里，最后提醒一句，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